修行呢必须要自助，高僧大德能够帮忙的仅仅只是告诉我们路，我们必须要靠自己能够上路，别让自己一直处在婴儿的状态，一直是靠别人，那是不行的。起先也许是像一个婴儿，那个需要父母慢慢的抚养，但是一旦大了之后就必须要靠自己能够走下去。修行也是一样的，高僧大德能够帮忙我们，在我们还不知道修行方法的时候，就类似于父母教我们懂得去站，懂得去走。至于说是不是要站，是不是要走，是不是能够跑，那个取决于我们自己。这个是不是可以靠自己能够生存下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龙婆看到非常多的例子，在很多的这个寺庙有些高僧大德在，然后就会很精神很精神，但是他们并没有怎么修行，只很快乐，一整天意念到高僧大德会很快乐。有些地方会让自己变成了高僧大德的主人，变成我的我的，有的会有一些分门结派，这个是负责照顾高僧大德这一块，那块是负责那一块，相互之间会有冲突，会有矛盾。有的地方只有一个老大，其他全都是在他的手下，很多的寺庙有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个既有一个老大，大部分都是这个女的老大，这个大姐大，这个非常多，然后这个分工作分地盘，这个绝对不准去干预，或者如果说是没有一方完全服另外一方，这些人他们非常大，谁去到寺庙都会必须要去要听他们的话，必须要恭敬他们，否则进去就会很困难，包括有时候连饭都没得吃。那个大并不是因为戒跟法而大，而是因为自己创造的地盘而大。一旦高僧大德圆寂了，就会很沮丧，就很沮丧。想说的是上家之群，这样看起来不好听，说起来不好听。那些他们是因为恭敬高僧大德，所以他们才会只能够愿意。但是高僧大德一旦圆寂了之后，那个真正的对我们这个真正的那个感觉，那个他就会呈现出来了。有的人他的这个心很善，然后谁去他都帮忙。一旦高僧大德圆寂了之后，别人也会很爱戴，然后这个寺庙也希望想请他，那个寺庙想请他，这样的情况也有，但是非常非常少，大部分都是不知道去哪里，回家。为什么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那些没有实质意义的对象上面？跟高僧大德在一起的人，高僧大德有机会可以跟他们去亲近，跟他们求法，然后真的动手去实修。一旦高僧大德不在了，也能够靠自己站下来，就像一个孩子健康呢，起先的时候 是这个躺在这个窑窝里面，然后这个可以自己翻身，一旦能够翻身了之后就可以开始爬了，可以开始走了，起先是可以自己走，一旦会走了之后不想走，想让别人抱着，那样的小孩也不太健壮，就像那个可以能够自助的那个小孩，那个修行人也是一样的，跟高僧大德在一起，后来高僧大德不在了，必须要靠自己能够站下去。龙婆修行从小时候就开始修行，但是跟龙婆李真子学法没有几年，那个大概是在这个找他就原籍了，但那个是没有感觉，没有什么感觉，只是觉得说这个修习安般念，然后一旦他原籍了之后自己什么也不懂事，在跟龙伯顿长老学法之后，这个称之为可以靠自己可以走的小孩了，高僧大德可以让走了，他圆寂了，那个时候心依然会完全这个非常的孤单无聊，觉得感觉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孤儿了，这个自己真正的父亲死的时候心并没有那样的感觉，觉得那是世间的常态，但是龙伯顿长老圆寂的时候心完全消失了，就感觉好像自己变成了一个孤儿了，从现在开始必须要多多的资助，仰赖于他给的法方面的遗产，必须要靠自己往前走了，不能够气馁，不能够灰心丧气，非常多的人，龙婆看到很多寺庙非常多的人，一旦高僧大德圆寂了之后就在修行这一块这个彻底的坍塌了，放弃了，那个是因为这个还没有长大的小孩一直是在透过这个胃必须要不停地讨好这个，但是龙婆在龙伯顿长老圆寂之后心就会觉得完全消失不见了，自己在轮回里面真正的父母已经死去了，从现在起必须要靠自己自助，从那个时候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在龙伯顿长老还活着的时候有些天依然还觉得会有一些放逸，会觉得因为说因为如果有问题的话就去找高僧大德，可以让他帮忙，可以让他来出手帮助，但是一旦高僧大德不在了心就会觉得说我必须要靠自己自助，而且升起那个感觉很奇怪，觉得说龙伯顿长老跟龙婆一整天在一起，日夜在一起，就好像是左转也看到右转也看到，自己这么想就会知道说长老会说什么，如果我这么说或者我这么做长老会表扬还是会批评，龙伯顿长老不太批评谁的，这批评主要都是透过眼神来批评的，他一般不会说的，但是如果一旦他说的话那就麻烦了，那就是真的是没有完全没得救了，他才会用嘴巴说出来，龙婆这个从高僧大德里面学到一句话，就是从他还活着的时候就记住一句话，直到他圆寂了之后依然从他那里面获得好处，如果我这么想我这么说这么做的话就好像是一直在长老的眼皮底下，因此就不会有感觉说自己没有长老了，长老反而比以前跟自己更近了， 因此龙婆就没有所谓的这个偷懒修行，不想修行，然后放逸，这些不存在。那个这个类似于属于一种变成骨子里面的一部分了，累积的到骨子深水很深的里面，做什么东西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这个意思是指说是做那些好的方面，至于做坏的只是想到坏的，看到这个长老就开始横着眼看了，做不下去了。这个修行人的心啊，跟高僧大德这样缠在一起，就好像一直处在他的眼皮底下。如果能够自己有这样的感觉，我们的修行就会进步很快，我们不敢放逸。因此龙婆是在过往的时间，这个修行啊，以往啊，这个把时间发挥到最大的价值，一起床就开始修行了。在起床的时候看到心从有分心里面出来，看他从有分心里面出来，接触到感觉念头，那之后心就会扩散，把感知扩散开，从心开始扩散到念头、感觉、想运、行运，那之后心就会进一步的扩大感知来到身体，这个时候就五蕴俱全了。别人是什么样子的不知道，但是五蕴呈现给龙婆看的那个状态，其实就是从一颗心，然后接触，先接触到明法，也就是苦乐好坏、记忆界定，这是明法。这个受想行，然后心冒出来了，然后就把感知扩散来接触到受想行，就会有感觉，就会有感觉念头升起了。有心，有心所了，然后感知就会扩散开，就会升起色法、色蕴。因此养来单一的心作为因，让名色升起。曾经听说过吗？这个是云名色，是缘名色，是是升起名色的因缘，那不是背出来的，是真的看见，而且没有任何疑问。一旦有色法、有名法了，眼耳鼻舌身意就随时准备好工作了。有名法，但是还没有眼睛，是无法感知色法，像人类那样感知色法，但是可以感知很特殊的色法。如果只有心跟心所能够观那是所以很细腻的色法，但是要想想看，让我们看到我们所看到的那个色法，必须要有工具，也就是必须要有眼睛。如果只是有心跟心所，是可以听到声音的，但是听到的声音是属于很特殊的声音，那个鬼的声音、天神的声音、梵天的声音，或者说念头里面的声音，或者别人念头的声音。事实上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听到过很细腻的声音，只是大家自己没有具体体会。在我们的心在说的时候能感觉到吗？我们的心说的时候你曾经听到过吗？那个就是属于很最基础的很特殊的声音，我们的心说每一个人都听得到，但是只是说大家没有注意，只是关注的仅仅只是内容，只是感知到心所说的内容。事实上如果稍微好好去体会，实际上是会听到心的声音的。因此如果有心没有色法，没有眼耳鼻舌身，那就只能够感觉到很细腻的 如果有眼耳鼻舌身，就可以感觉到世间，那是比较粗糙的世间，那是属于这个有地水火风的那个世间，那个地水火风完全可以春风工作的这个世间，已经再不是内在的世间，并不是再是很细腻的世间。这就是仰赖于单一的心，就可以升起名色，有名有色，就会升起六根，眼、耳、鼻、舌、身。然后要想能够工作，必须既要有色法，也就是必要有眼神经、耳神经、鼻神经、舌神经，身体方面的神经系统，这个是属于物质。如果仅仅只是有物质，没有明法，没有心，那就什么也感知不了。比如如果我们有眼睛在，我们的眼睛睁开的，但是我们的心走神去了别的地方去了，我们没有视运升起在眼根，也就是没有在眼根方面升起感知，外在的色法就无法呈现。比如我们的心走神的时候，在发呆的时候，有人从我们眼前走过，不知道，我们根本不知道，或者是我们正在打牌，正在想着说这个非常重要的，哎，这个是出这个牌还是出哪个牌，心正在很聚精会神的，这个警察来了之后，其他人全都跑了，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有眼睛但是看不到了，这个警察来抓了都看不到，声音也听不到，耳朵也没有工作，朋友们受到惊吓，然后全都逃跑了，然后都不知道，都没有听到。因此眼睛要想能够工作，必须要有心来感知眼根方面的所缘，耳朵要想工作，也必须要有心去耳鼻舌身一方面去接触，也是一样的，必须都要有心作为感知，因为心就是感知。因此这个我们的六个根本要想升起来，想充分的工作，是仰赖于名色作为所缘，这个名也就是去感知的心，或者去感知的视运，仰赖于色法，也就是眼神经、耳神经、身体方面的神经等等。因此仰赖于这个四缘名色，仰赖于名色升起六根，也就升起眼耳鼻舌身意，然后是六根缘触，所谓的这个触其实就是接触所缘，必须要有至少要有三个组合部分一起组合在一起，那个才能称之为触，也就是有眼睛，那个是属于看见色法的这个工具，必须要有色法，也就是颜色，各种各样的颜色，比如我们看到人，事实上我们的眼睛并没有看到人，我们的眼睛看到交错的这种颜色，我们的想运去翻译说这个是人，事实上真正眼睛所看到的只是颜色，眼睛只是执行看到颜色的这个它声音这么交错就会变成了概念的界定，然后就是仰赖于眼睛接触到这个色，然后有第三个组成部分，首先必须要有眼睛，第二个必须要有这个色颜色，第三个必须要有在眼根方面的感知升起，有注意，然后这个心就在眼根升起，那个称之为触，他们这三个部分一起组合来开会称之为触，也就是内六根，如外六尘还有四升起在六个根门的四蕴，也就是升起在眼耳鼻舌身意方面的心，这个名色缘六路，六路缘触，一旦有了接触所缘了之后，就会升起感受，眼耳鼻舌身接触境界，接触色声香， 在接触的时候只有一种感受，也就是舍受。在我们的眼睛看到画面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没有什么感觉的，耳朵听到声音的时候，心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在我们的鼻子闻到气味，心是依然没有什么感觉的。感受只有一个，没有什么苦没有乐，有的只是舍受。在眼耳鼻舌接触的时候，是心是舍受的。一旦有了翻译，想运进来开始翻译了，才会升起苦乐的感觉，心里才升起苦乐不苦不乐的感觉，心里面升起了善跟不善，那是后面才升起的，是根尘接触了之后，一旦接触了之后升起感受。比如我们眼睛看到画面，心是没有什么感觉的，有翻译这个色的含义，说这个是属于心在一直在工作了，一旦翻译了这个色的含义，说哦，这个色是属于美女，就会升起了快乐，看到了漂亮的画面，这么喜欢的画面，得到了喜欢的所缘，就会升起乐受，心方面的悦受，或者是心方面的快乐升起。一旦眼睛看到画面，会能翻译说这个是我们的敌人，就会升起变成了不满意的所缘了，就心里面有苦升起。一旦看到我们讨厌的人，我们的心立马苦了起来了。在我们的心苦的时候，烦恼习气已经掺杂进来了，在心有苦升起的时候，嗔心永远都同步掺杂进来，这个是属于一个定理，这属于法的定理。什么时候我们的心有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心就是属于嗔根心，就是永远都会有嗔心同步升起。但是在接触到所缘了之后，心有快乐，也许有贪心升起也有可能，没有贪也有可能，但是肯定不会有嗔。比如我们的心有快乐的时候，它快乐是有可能跟烦恼一起开始的，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是跟善法，也有可能，但是苦呢，肯定永远跟不善法同步升起。因此，如果我们的心是蒙上了阴影了，就知道说心被烦恼习气控制了，已经一直浸泡在烦恼习气里面了。但是我们的心有快乐的时候，如果好好去体会的话，这个快乐是不是有贪掺杂进来的？比如我们打坐，或者我们不打坐也有可能，就像龙婆所教的那么去修行，有觉性去觉知自己，去觉知身，去觉知心，不停地去觉知，不苦闷。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有快乐会自己涌现，我们并没有做什么，就会有快乐能够涌现。那个没有烦恼习气掺杂，我们的心是善的，是功德的，就会有可以有快乐升起。作为善的心，只能有两种感受，也就是有乐受跟舍受。但是乐受啊，心有快乐，有快乐的心，这个也有可能会升起善心，也有可能升起贪，跟升起于贪心，这是涵括两个部分。至于说心是有嗔的，只有一个，也就是不善心。我们要慢慢的去体会，慢慢的去明白，去体会。有时候心有快乐，去做功德了，心有快乐，然后快乐会这个时间维持很久，好好去体会。那有快乐，这个有好几个级别的快乐升起。比如起先我们去做功德，去做善法，我们并没有刻意要快乐，但是心满意足，很快乐。那个是属于这个源自于功德的快乐。那之后呢，我们很黏着于那种快乐。黏着于那种快乐的味道，我们黏着于那种快乐的味道，那个是属于贪心。因为起先的时候有快乐，心是功德的，是善的，心有快乐。 那之后然后生气了，对于那个快乐很黏着，然后有的人发喜了之后不知道刹车，别的地方不会说什么，但是如果见龙婆，龙婆就会批评了，那哪有那么多快乐呢？然后这个能够几月几年的有快乐吗？为什么不去开发智慧，去看到事实呢？看到实相呢？他并不真的快乐，他快乐是因为他迷失的，因为他快乐是因为有贪掺杂进来了。因此要去能够及时的识破，要去观察，仰赖于这个事，也就是心，这个事缘名色，名色缘六根六路，随时准备好工作。六根要想能够工作，但有接触的时候，一旦开始工作就会有触。这个触也就是有外在六尘，也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有内在的六根，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一旦接触了就会升起感受，在接触的那一瞬间，如果是眼耳鼻舌身方面的接触，升起的感受，在接触的时候属于身体方面的感受，只有舍受。但是一旦有心方面的接触，在升起心方面的感受，有可能就会有苦有乐，但是心方面的这个接触有苦有乐，有不苦不乐。因此因为接触升起的感受，眼耳鼻舌身方面升起的感受是一种情况，这个接触到身体方面的感受呢是有苦有乐了，接触到心方面的这个感受你升起苦乐不苦不乐了，是比较丰富的感觉的。那么只感受这一块也可以值得我们去学的，这个这是要好好去体会去实修的，而不是靠死记硬背。这个如果是去亲证的话就可以跨越生死，但是如果是死记硬背，一旦考试完就忘了，别只说跨越生死了。假设我们去学到已经来到这个九级了，然后还没有死，只要老了就忘记了，就开始慢慢的忘了。但是我们是靠真的靠自己亲证的法，是真的心彻底亲证的法，是不会忘记的，可以跨越生死。有时候即便是高僧大德的教导，在很久很久前世前前世的教导，心都还记得呢，心依然还记得呢。但是这块内容他们这个修行人是不会交流的，因为这个无法让别人验证，不像这个四圣谛是完全可以靠自己可以亲身验证的，没有任何的这个变化，比如说今生来生过去这些的东西它是很难验证的，所以佛陀才不会护持建议让大家去关注这一块。可以知道吗？可以知道，但是如果心还有烦恼习气，能够知道吗？可以知道，但是知道的那些东西也许不对，是迎合烦恼习气的。别感觉到吗？比如说我们有宿命通的，每一次宿命通都是这个大人物，从来没有看到谁有宿命通说自己变成是一只癞痞狗，只有一位龙婆曾经听到过他宿命通之后变成540的狗，那就是阿伽曼尊者。看到吗？真正的真品并没有只是一味的意念起自己是什么这个大的人物，这个他能够意念起小的动物他都能够意念起来。如果我们有烦恼习气还在的话，那些东西先放一放，知道了之后先放一放，是不是真的也不知道，因此不需要浪费时间去验证。真的要去我们需要验证的是，如果我们有欲望我们就会生起苦，这是不是真的？如果有欲望有执着就会有苦，这是真的还是不是真的？这个是可以靠自己验证的，这个可以去验证，这个是真正的佛教的实质。在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到境界，这个称之为有触，有三个组成部分，也就是有眼睛有画面，而且有心感知眼根方面的心， 有触就会升起感受，
一
旦有受了之后，心就会继续工作。一旦接触到眼根方面的所缘，就会送信号进到心，有送信号进到心里面。一旦这个画面送到心，心就开始来去去解释说这个是什么画面，什么是画面，这个是仰赖于响应在翻译了。这个说是漂亮的美女，在眼睛看到画面的时候，仅仅只是看到交错的这种颜色，这个是交错的这种色形。但是响应在翻译的时候，那个已经是心方面在工作了，送信号进到心里面呢，送到心里面，然后有翻译这个画面的含义。那之后呢，就会有赋予价值，升起了满意，升起了不满意，升起了喜欢不喜欢。这个善业跟罪业就在这个分升起，在眼耳朵听到声音，耳朵看到的时候，没有功德，没有罪业。在心在工作，在翻译它的时候，有时候心会造作出善。比如你一旦能够翻译了，说哎，这个看到的画面是佛像，翻译含义，这个佛像是属于佛陀的一个象征，看了之后就法喜了。然后赋予了价值，心是善的了。另外一个人看到同样的画面，看到佛像，哇，这漂亮啊！哎呀，如果把这个佛像的头砍下来去卖给西方人，应该赚很多钱。然后升起了这个不善心，看到同样的画面，或者听到同样的声音，一个人是心是善的，也有可能是不善的，因为这个自己的心力，而不是因为谁在背后操控。因为心开始工作了，是随着自己的以往的惯性开始工作。一旦心有烦恼习气掺杂进来，就会驱动，然后烦恼习气就会更加的强，就会升起欲望，仰赖于感受，也就是苦乐的感觉，不苦不乐的感觉升起的这些感受，这个烦恼习气就会掺杂进来。有快乐升起的时候，有时候又是善的，然后如果是有烦恼习气，会是贪心。有苦的时候，就会肯定是有不善的，也就是有嗔心。也没什么感觉的时候，也许是善的，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是不善的，也有可能。我们的心没有什么感觉的时候，这个他的工作。运作一旦心的烦恼习气力量越来越强，就会生产出欲望。比如我们看到漂亮的美女，心很喜欢，哎呀，这个画面非常的喜欢，这个称之为有了贪。心如果很强的这个贪，就会升起了欲望，想追着他看，想去追求他，想去跟他交换这个联系方式，想拿到他的电话号码，这个欲望升起了。在欲望升起的一瞬间，心就开始挣扎，就会开始燥热，不需要说是否如愿以偿。在欲望升起的一瞬间，心就会开始挣扎燥热，心挣扎的时候，那个称之为生，欲望是升起有的人。在心在挣扎的时候，也就是有了之后，心就会开始去抓取眼耳鼻舌身意，把它抓取起来。但是一直抓取一个，不会是一直抓取六个的。比如心啊，他想看到这个漂亮的美女，那就会把眼根抓取起来看，说哦，就会执着抓着眼根，喜欢这个声音就会抓取耳根，就会把抓取起来，把眼根鼻根抓取起来工作，把鼻舌身意抓取起来开始工作。在我们的心把眼耳鼻舌身意抓取起来，每一个都或者眼或者鼻或舌或身或意，在抓取的时候，那个称之为身。这个身其实就是心啊，去把六根抓取起来，就会有 对吗？又会在背后驱动生气去把眼耳鼻舌身意把它抓出去了。如果没有有，就不会有把眼耳鼻舌身意抓出去了。因此如果有，一旦止息，身也就会止息。什么时候有止息，身就会止息。在我们抓取眼耳鼻舌身意抓取起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哦，我就会有了我了，就会有我，有我的了。那个肯定有的就是肯定立马有苦生起来的，执着这个色就会因为色而苦，执着名法就会因为名法而苦，执着善功德苦吗？苦。善功德并不是为了要去执着的，功德并不是为了要去执着的，是变成我们的资粮，变成力量，可以在六道轮回长途跋涉的资粮。如果我们有功德在背后驱动，生命就会很艰难，会很辛苦，什么东西都会遇到困难。但是如果我们有福报在后面扶持，就好像我们有很好的资粮，在六道整个的轮回就不会很困难。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只是在累积资粮，我们不去上路，我们最多就是卖食物的这个商人，然后整个 有商场，但是不太能从里面获得利益，就一直是守着，一直是守着自己的这那些功德、那些资产、那资粮，无法上路。那功德是为了可以处理轮回的资粮，一定要这么样用心。那样的这个资粮，我们带的差不多，而不是一个人这个背着一车的车粮，然后这个翻山，那是不可能的。只是大概有吃的就可以上路了，那个已经是非常圆满的了，非常完美的了，能够往前走去修行。然后在走的过程中有机会做功德就去做，就类似于我们要在走长途跋涉，走在森林里面，最开始我们会这个带上三天的这个口粮，在走的过程之中，然后就去顺路这个收一点这个蔬菜水果之类的，然后旧的这个食物没有了，这后也没有关系，那去找新的食物，而不是一直是在累积口粮，然后结果变成这个一直要守着这些这个资粮。因此必须要仰赖于聪明，在六道轮回里面的长途跋涉必须要非常聪明。什么东西如果我们执着紧抓不放呢，我们要去观察，比如说那些坏的，包括是善，包括是功德，这个善呢是属于善法，是聪明，不会去黏着的。那其他的只要我们黏着于什么，那个都会把我们死死的捆在这个继续轮回下去。因此我慢慢去修行，慢慢的去学习，慢慢的去来探究自己的身，慢慢的去探究自己的心，这个领悟就会慢慢的增长。起先的时候我们会明白后面阶段的缘起法，我们就会看到有欲望就会有苦，会这么看的，看的比较肤浅，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得更加的细，来到这个比较中间的这个阶段，我们就会看到有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境界，会开始看得比较细腻了。在这个升起欲望、升起执着之前，开始先看到了有了六根，我们不停地去修行，接下来会看得更细。我说在有六根之前呢，实际上呢，心呢，它会先冒起来，冒出来，开始接触明法，明法就会呈现，接触色法，色法就会呈现，修的心更加的细，就会看到心要想能够冒出来，是因为行，是因为行运，这个行运是源自于无明，是因为没有彻见四圣谛。起先修行的时候，一旦想到了无明了，之后就会发懵了。无明是什么？按照三藏经典去看，是因为不知苦、不知集、不知灭、不知道。 不知苦集灭道，不知道过去的因，不知道未来，不知道未来，不知道这个缘起法。这个三藏经典这么教的，那什么？那修行的时候，那怎么修行呢？那个时候龙婆这么想的。那怎么去学啊？这么多，这个无明啊，那怎么学？不知道，那怎么可以去消灭它呢？也不知道，就是仰赖于听到佛陀的开示教导，然后修习四念处。事实上那些高僧大德解释，让龙婆主要是以观心为主，观心其实也是属于四念处，是属于这个受念处。如果是去看心方面的感受，就是受念处；如果是观上跟不上，就属于心念处。再如果是法念处的话，如果去看这个心的整个工作的这个流程、这个过程。因此龙婆顿长老教导龙婆去观心，观心其实实际上涵括了受念处、心念处和法念处，非常的宽广，涵括了全部。如果我们这样修四念处，同时也会测见这个色，因为说过了，非常多的感受最开始都是来自于色法。眼耳鼻舌身是属于色法，色声香味触是属于色法接触，因此就会对于这个四圣地会彻见的四圣地。但是如果没有高僧大德指导，龙婆也不知道怎么上路。龙婆努力的修很久，修禅定，心安住独立凸显的，不知道该怎么走了。仰赖于这个高僧大德的无限的这个恩德跟恩典，指出路，直接来看心。龙婆就去看，从来没有停止过，不需要第二次下指令，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别的东西全都放掉了。不停地去探究心，看到心的变化，因为接触就会有变化，接下来会更深。看到什么时候，如果看到五蕴就是苦，那时候我们就会彻见到四圣地，就会彻见到四圣地，就可以清楚无明，不需要知道很多的什么。在三藏经典里面写到无明，想到非常多，有八条，只需要我们能够彻见事实，这个身这个心本身就是苦，只需要知道这个，什么时候彻底的知苦，其他剩下来的全部都不请自来。他的诀窍在这里，就你一定要能够知苦，知苦就是去知道自己的身，知道自己的心。好，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本来是想说讲的简单一点，结果就会想的越来越细了，也没什么奇怪的，因为大家听了很久了。而且这个让龙波的法越来越高的，其实就是那个阿姜给尊者，因为他坐在最前面，因为他的心非常的高，所以法就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好，接下来做禅修报告。二号，一号不见了吗？在固定形式是进行，主要以观身和观心交替进行。修定是透过念诵，嗔心散乱，这个烦恼习气都是俱全的。觉得没有进步，不知道说在哪个地方出了差错，会气馁，但是不会放弃，请求龙婆开示。没有错，但是什么你被卡住了要知道，比如你卡着去喜欢呵护，让心一动不动，一定要意识到 别去装修它，这个是属于这个一种有，这属于修行人的这种状态，这是属于非常好的这个状态，谁都希望能够追求的这个状态。但是那个状态无论是多好多细腻，佛陀有一个比喻，那有点像大便，我们别去把那个追求很殊胜的这个状态，那个都只是这个一堆大便而已，别卡在那里。要知道说自己卡在自己创造的这个状态里面，这样就可以这个穿过它。你大概能够意识到吗？说你自己创造了一个状态，如果能够知道那就可以了。三号，最近一段时间经常有嗔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爸爸以前不停地教自己，如果没有相应的性格应该不会变成这个爸爸的孩子。后面这一段的这个教导心已经不听了，请求龙婆开示，不需要去纠正，直接面对面的去知道。比如说心对父亲生气，假设知道说心有嗔心，就去观自己，不用去纠正，去如实观，去这个纠正，就是你爱好的讨厌坏的，那个同样也等于是背着物极一样的，不说不沉重，要直接面对面的去看。比如像你现在这一刻心有法喜，你感觉到了吗？有法喜，知道说有法喜，看到法喜是被掺杂进来的现象。接下来有嗔心升起来，也看到嗔心也是掺杂进来的现象。接下来看到了父亲有这样的感觉，要看到这个感觉也是被掺杂进来的一种现象，就会看到所有的感觉跟念头全部都是掺杂进来的，就像一场梦一样的，别上他们的当，不需要去纠正自己的心，心是什么样子的，知道它是那个样子的。比如说二号依然喜欢呵护，让心静止不动，二号必须小心这一点。好，四号，三号修行很好，二号也可以，但是只是卡的地方不一样。三号是卡到前面，然后二号呢是把它拉进到里面来了，所以错的不一样。这个四号你能感觉到吗？你去到哪边去了？一号他进到里面，二号去到前面，四号每个地方都跑。要及时的知道心不停的这个是在散望，还没有问，那先问吧。四号固定形式用功是透过观身，然后升起了对于观身显得很明清楚，有时候禅定比较好，就会看到呼吸就像这个水流一样的，就好像那个中国功夫一样的内功，但是还没有看到三反应。这个日常生活中是以很放松的心跟身体在一起，然后喜欢跟快乐在一起，苦减少了，看到烦恼习气升起，依然还有不时的会有迷失，请求龙婆开示。在修行禅修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追求宁静，我们追求的是觉性，因此去修行业处，心跑去想了，及时的知道，心跳进去紧盯，及时的知道，要让觉性升起，然后我们训练是为了要觉性，而不是要别的，这样我们就会要提升，让觉性越来越快，别去强迫让心一动不动，要出来出来出来，在正常的世界可以吗？甜甜的笑一笑，甜甜的笑一笑，哎，笑得好可怕。对，现在正常的心是现在这里，别去装修它，你整天那个样子不好。一旦你装修去的地方，从这个地方松脱出来，就会开始散乱的很厉害了。因为你强迫让它一动不动，然后就会散乱到另外一个极端。别去强迫心，别去打压心。去修行自己的禅修的业处，宁静随它，不宁静随它。去呼吸给龙婆看一下。就是用现在这样程度的心，就是用现在这样的心，不要比这个更深。 也不要散开在外面，就像刚才那么去觉知，但现在不是了，感觉到了吗？现在开始憋闷，现在是有沉重感。如果什么时候有沉重感，那就不对了。在你看观身观心看不到的话，那个就不对了。观身观心看不到，比如说你在呼吸，你忘了那个迷失了，已经没有觉性了。如果很憋闷，说明你在紧盯了，太刻意了，那不是太松就是太紧，也不过如此而已。因此在修行的时候，心跑了知道，跑了知道，这样不停地去训练，这样就不会太紧也不会太松。好，让心重新来到正常的状态，感觉到了吗？刚才心是创造一个很习惯的那个状态，在想到修行的时候就会创造这样子的，别去创造它，要去如身本来慢慢去知道身，如心本来慢慢去知道心，不用装修它们。好，去想了，你知道吗？
有个
要去跟呼吸在一起，看到身体呼吸，心作为觉知者，并没有去追求宁静，只是看到身体呼吸，心在觉知，这么去训练。接下来心跑了知道，心跑去紧盯呼吸的及时的知道，看到身体呼吸，心是在觉知，走的时候看到身体在走，心在觉知，以正常的心去觉知，慢慢的调整，慢慢的去体会。五号，曾经观心，那这个心连照于空，几乎快乐于一年多，后来意识到之后重新来回来视为身体十四大，看到身体的无常，然后把身体最后消融变成这个地大，事实上喜欢视为这个心，但是又害怕重新连照于空，我应该审视身体还是审视心？最近一段时间先观身，你禅定的力量依然还不强大，必须要再增加一点点，要去不停地去觉知身体，但是不要去紧盯，那去觉知，去把身体分离，这样的话就可以会获得禅定，不停地分分，最后身体消融，只剩下单一的心，那个时候心就会有力量。如果无缘无故的你的心还没有力量，直接去观心，就会很容易犯迷糊，就会迷迷糊糊的，或者是迷失掉了。在跑掉去找光明的、找空的时候，心没有力量。龙婆曾经出现过，阿姜摩诃布瓦尊者他纠正过，龙婆曾经卡在这个地方，也卡了这个一年多，就空在前面，很轻松，很舒服。那回到自己身体上面，要让心有力量，然后这个吸佛呼陀也行的，然后不停地去觉知身体，然后吸佛呼陀，哎，修得非常好，就是这么修，不停地用功，一旦心开始静止了，然后把身体消融，心曾经消融过身体，那就不难了，身体一旦消融就只剩下单一的心，这个时候你的心，这个无论是怎么样子都可以了。心只现在先吸佛呼陀，一旦宁静的差不多了，就去思维身体。哎，修得非常好，哎，非常满意。六号，持五戒，固定形式是打坐，在休息的时候就会去听龙婆的开示和打坐，这个休息安般念和身体观身体动，心迷失了去想了知道，有时候迷失很长，有时候迷失很短，想知道自己的修行对了吗？几号？六号。太过于刻意了一点， 心啊，修行别让苦闷，修行要以正常的去修行，但是你现在是非常的苦闷，因为很紧张，要跟龙波互动，所以很紧张，就会比你平常更加的这个紧，所以就是要以正常的心，平常的心不需要想太多，法是无法透过思维来学的，不停的去觉知心快乐，知道心苦，知道心不苦不乐，去知道不停地紧随着去知道，别去找，别像你刚才去送心去找，说哎，去观什么好，别去找，别去找寻，在观心观不了的时候就去觉知身体，身体呼吸去觉知，回到身体上面，在观心观不了的就别找，就回到身体上面，一旦心有力量了，然后不停地去观身，心就会有力量，就会获得禅定，接下来心有任何的一点点小的动静就可以看到了，心又跳进去了。现在七号观身体呼吸一次一个小时，呼吸会越来越轻，直到最后消失，有时候不会觉得因为身体呼吸而动了，现在心喜欢一动不动，有时候会跑去想，有时候依然有在觉知说自己坐着，但是不确定修行对了吗？修行非常棒，修行很好，假设你现在要死的话，然后你也没有任何损失的，肯定会去到善道，不用担心，你不停地去修行，你的修的已经很好了，一旦心宁静舒服了，然后就去开发智慧，去思维，这个身体就像家，心它是来临时借居在这个房子里面，不久这个身体就会坏掉，这个身体不是我，不是我的，它仅仅只是租的房子，身体的所有的感觉跟念头就像一场梦，梦到苦，梦到乐，梦到贪嗔痴，看到所有的一切仅仅只是一场梦，然后自己的心独立凸显，一直是这样子的，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好，一号来了，一号，一号念经打坐每一天十五分钟，一直在念佛陀，有的人会觉知，有时候觉知不了，去观察自己心里面的感觉，这个经常喜欢烦躁，想很多，经常能看到自己了，越来越理解别人，从修行开始心用心越来越正确，知道说我并不真的存在，但是依然接受不了，不停地去如实观，修对了吗？修对了，要不停地继续去观察去体会，知道心能够接受了事实，说事实上我并不存在，在接受不了的时候，看到身体不是我，心不是我起先的时候，有时候心会很震撼，接受不了，会受到惊吓，现在心还接受不了，心还接受不了，就带他不停地去了解事实，最后心啊，事实上被烦恼习气控制的那颗心，他也忍耐不了我们的决心跟智慧，最后还是会要愿意接受事实的，要去继续用功。八号，固定型的用功是透过打坐，用呼吸作为临时的家，心跑去想了知道，心跑去紧盯了及时的知道，有时候会切入到两个极端，想好想修行，必须要一整天跟孩子在一起，日常生活中培养觉见很难，心不太有力量，散乱，嗔心经常升起，修行对了吗？对的，但是要不停地去用功，修行啊并不是暂时的行为，我们修行是一辈子去用功的事情，不停地去训练， 你现在不想跟小孩子在一起，但是必须跟小孩子在一起，就会觉得小孩子是麻烦，想很安静的待着，不想跟孩子在一起。但是接下来自己的心修行越来越好了，越来越稳定了，知道真正的原理了。这个小孩子实际上是教你禅修的老师，看到这个小孩了喜欢知道，看到小孩了这个讨厌了知道，不停的去知道，看到小孩不听话很烦躁也知道，就不会是在看小孩，小孩仅仅只是一个外人，我们真正要去观要去看变化的实际上是自己的心，要慢慢的去训练，一定要来到这一点。从现在那之后，无论在哪里跟谁在一起，那都完全可以靠自己可以待下去，别去带领心是那样子的，退出来，要把心退出来，把心退出来，呼吸加重。在你把心退出来的时候，是把呼吸加重，呼吸稍微加重，心就会退出来，别带你的心变成刚才那样子，那样不好。刚才的心是属于逃离世间的心，逃到那个地方去，时间一旦久，一旦出来接触世间，世间就会爆炸的，然后几乎呢，这个你心会爆炸，就会觉得这个世间你接受不了了。别带领人心去刚才是那个样子的，那个属于逃离世间，去呼吸，去觉知自己，呼吸了之后去觉知自己，别带领心是那样子的，别让心放迷糊，要觉知自己，别让它放迷糊，如果让那心去迷迷糊糊的，就会变成习惯，这个时候接触世间，世间就完全变成了木炭火炭了，那个属于逃离世间，别逃，我们必须要去彻底的了解这个世间是为了放下世间，而不是逃离世间，逃离世间是无法放下世间的。好了，今天龙坡讲法就讲到这里，我们大家必须要自己去用功，接下来龙坡恐怕就不会太过于去叮嘱大家了，因为以前这个龙坡希望让大家修行很棒很好，龙坡控制很多，昨天晚上在礼拜四晚上的时候在打坐，就听到声音，高僧大德说让龙坡可以放手了，龙坡如果太过于对大家太严格了，有的人理解就会很好，有的人如果不理解就会生气，然后就只是白白的造恶一恶业，高僧大德是这么说的，所以现在开始要好好自己照顾自己，谁心打开接受法那就没有什么难的，但是如果心不接不打开的话就放手了，这个背大家背不了了，太老了，如果是居士的话就已经退休很久了，要自助，一定要靠自己能够上路，别让自己一直变成这个婴儿，还走不了还站不了就爬，就爬，有一天必须靠自己站起来，站了之后必须要能够走，必须要靠自己能够走，不需要让高僧大德不停地继续扶着我们走，必须要靠自己能够自助。今天讲法就讲到这里，然后超过时间三分钟。